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非常感谢墨尔本大学应用经济与社会研究所健康经济学教授玉婷张博士接受我的采访。那么张教授，我看到呢，十月份的时候，这个私人医疗保险不是又涨了一波价格吗？如果这个保费持续增长的话，通过您的了解来说，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如何去计算购买这个私人健康保险、私人医疗保险是否是比方说合理或者是合适的呢？
我们很多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其实你在想，如果价值来说呢，就两大块嘛，一块就是防止意外灾难性风险的预估，然后再一块呢，就是你预期对私人医院护理这一块的使用。但是第一块来讲，比如说大的灾难性的风险，我个人觉得应该在澳大利亚是这一块的价值应该是相对比较小的，因为多数的人只要你是citizen 啊或 PR， 你会有 Medicare 的 coverage， 就是相当于公立医疗保险的保护。所以你要是真正得了大病呢，你总是可以去公立医院，然后不用交钱嘛。对这种大的风险的方面的价值不是很多，买这种私人的医疗保险。但是另一块呢，就是说你真正预期的你需要对私立医院的这种使用，比如说有些人他年纪大了需要这种 hip knee 的 replacement 嘛，你在公立医院的话要等很长时间，但是私立医院一般等的时间非常短，可能就几天的时间，或者可能马上就可以去。然后再有一点就是有些人可能说喜欢 private room 呀，有些人可能喜欢他自己选的这种 surgeon 啊，这方面的话买私人医疗保险会给你这方面的
选择更多。
对，所以这是价值。然后你就会考虑成本嘛，其实成本在澳大利亚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因为你真正买保险的这个你每月付的这个钱嘛，其实只是一部分。然后因为它有很多政策方面的对私人医疗保险这方面的控制，比如说第一块呢是那种叫做 Medicare 医疗保险附加税的这个概念， Medicare Levy Surcharge， 就说所有的人都需要付 Medicare Levy， 大概是你的税收收入的2%，所有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要付，除非你是特别个别的，比如说 blind 啊之类的。然后呢在这上面呢还有一个叫 Medicare Levy Surcharge 这个附加的税，这个大概是你的收入的1%到1.5%，取决于你的收入在哪个线上。比如说你的收入如果超过14万的话，那你就需要付1.5%，这样你加起来的话大概至少一年要付2000多块钱在这个 Medicare Levy Surcharge 上面。
其实不小的数目呢。
对啊，但是如果你要是买了私人医院方面的保险，你就可以免去这块税。其实私人保险有两块，一个是医院，一个是这种我们叫 actual care， 你可能会想那种 dental 啊、physiotherapy 啊，
对的
，optical 啊，比如眼镜啊这些东西，这些属于 actual care， 这些东西相对来说跟那个医院方面的保险来说不贵，而且没有政策方面的束缚，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你自己计算，比如说你要一年要看2次 dentist， 你买了 insurance 的话你可以省多少钱，然后那个 insurance cost 你多少钱，你就可以很容易计算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多数是在医院方面的这个保险，这个保险相对来说比较贵，然后有很多国家的政策方面的束缚，所以你要想清楚它真正的成本是多少。
像刚才您听到的这个 extra care 这方面，就是购买医疗保险的时候额外附加的这些保险哈，这些保险其实政府是没有补贴的是吗？
你比如说你这样子的，你要是只买额外的保险，政府是没有补贴的。但是你还可以买连在一起的嘛，这种 combination， 可以买医院加上这种 actual care 的。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补贴是算在内的，所以它是包括所有的你那个 total 的 premium。
像您刚才提到这个 Medicare Levy Surcharge， 就是这个额外的医疗保险税征收的这一部分。普通的消费者在购买私人医疗保险的时候，这部分该怎么去计算才比较好计算呢？
具体的话，应该就是跟你的收入有关系。比如说国家有一个表，如果是你个人收入在9万块钱以下，家庭收入在18万块钱以下，那你就不用付这个 Medicare Levy Surcharge。然后呢，你要是个人收入在9万到10.5万的话，家庭收入你就乘以2就行了，那个你就付1%的Levy Surcharge。
但是付这个1%是应税收入的这部分是吗？
你的 taxable income 就是你的应税收入这一块，然后你的收入再往上加，加到14万的时候，个人的 family 就到28万的时候，那时候你付1.25%，然后剩下那些人就是高收入那些人都是付1.5%，所以就整个就是看你的收入来说，其实相对比较容易计算，基本上就是取决于你的收入在哪里。刚才不是讲到 Medicare Levy Surcharge 吗？但是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就是你也提到了一个 rebates， 就相当于政府给你的叫什么
回扣，或者是
回扣，
对，就是把你的钱还你一部分
折扣，对对对。所以那个呢也是和你的收入有关，而且和你的年龄有关。那个大概就是说，如果你的收入是在14万个人收入，家庭收入28万以下，那个时候你大概取决于你的年龄，你可以取得8%到33%的回扣。所以说你真正计算你的成本的时候，你还要把这部分也考虑进去。而且越老的人他回扣越高一些。
为什么越老的人他回扣越高呢？
当时就觉得老人好像没有收入嘛，然后可能 affordability 会更严重一些，所以大概是在2005年还是什么时候就给老人的这个 rebate 就增加了，最开始是大概30，后来增加到40，后来2022年的时候就全改成 means tested， 就相当于跟 income 走的，所以那个 rate 又变了一些。所以它这个回扣的率跟你的 income 和你的年龄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就是变相的让这些就是收入达到一定程度的人去购买这个私人医疗保险，对不对？
基本上对，那主要就是这是大的政策嘛，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年轻人可以得到一些 discount， 比如说你要是30岁以下呀，你可以得到10%的 discount 啊，这些东西。但相对来说，其实对你最后的计算影响不是特别大。
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呢，择期手术的这个等待名单变得很长，非常的长。此前呢，我也采访了墨尔本大学的一位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博士欧阳。根据他的一个研究数据分析呢，就发现一些私人医疗机构公私合营的，就是一半私人一半公立的这种医疗机构呢，他们在选这个病人的时候呢，相对好治的人呢优先选择治疗，比较严重的呢就甩给这个公立医疗系统去治疗。如果更多人购买这个私人医疗保险的话，排队等候的时间比较长的这种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善呢？
我个人觉得呢应该改善不是特别大，因为主要的问题是你在想他是这些人买这些私人保险是什么原因。比如说多数人现在据我了解可能是买了其实也不用，如果他不用的话，那当然对公立医院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政府为什么出台这些政策呢？本来的意思是说政府出台这些政策希望大家更多的人去买这种私人的保险，这样大家可以用私人的私立的这些hospital 之类的，可以减少对公立医院的一些负担。但事实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工作的，因为他们好像就像你刚才讲的，他们其实针对的病人并不是很相同。比如说很多很复杂的病人，比如说他要做 transplant 啊，或者做 neurosurgeon 啊，很复杂的这些病人啊，然后经常是有一些accident 那些东西必须要进 emergency room， 这些病人其实多数都是在公立医院，因为很多私立医院没有办法做这么复杂的 surgery。最好的方法呢应该是政府可能直接解决公立医院这些 waiting time 的直接的方法，比如说直接 fund 更多的 public hospital 啊，用这些，因为我们像刚才讲的那些政府的政策其实都是 taxpayer 的 money， 你想吗？rebates 啊，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回扣，然后 Medicare Levy Surcharge， 其实都是省了这些税的钱，但是这些钱都拨给了这个
私立医疗系统。
私立医疗系统， 如果把这些钱直接用在公立医疗系统上，也许会更加有效率。但是你要直接讲最近的这种 pandemic 引起的这种 elective surgery long waiting list， 其实国家拨了不少钱，国家拨了1.1个 billion， 就是为了给 private hospital 让他们参加治疗这些跟那个疫情有关的疾病，而且治疗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 surgery， 所以他们国家其实给了 private hospital 有不少的钱在里面。
非常感谢张教授。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